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那这一集我们要聊的主题比较特别，我们要聊聊为什么你不应该怕看恐怖片。因为很多人呢，看恐怖片的时候都会害怕，然后就因为这样失去了很多观看精彩的惊悚电影或恐怖片的机会，然后造成我在想要看一些惊悚或恐怖电影时很难找到想要跟我一起去看的朋友。那因为男生可能比较不害怕，但女性朋友可能就会比较害怕一点，会说诶，我们去看，比如说我们去看《阴尸路》如何呢？啊，不要，好可怕，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僵尸。然后如果说我们去看某一部片，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超自然的一些主题啊，也会得到啊，不要，好可怕，会有鬼之类的一些答案。那导致我只好一个人很无趣的在家看，比如说就是平板电脑或看电脑这样子。那我这一集就想要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害怕看恐怖片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那我首先就来谈谈僵尸片好了。前几年，也没有到前几年，大概就前两年吧，香港的有一部很好看的僵尸电影，是麦浚龙导演他的处女作，片名就叫做《僵尸》。那这部片的美术非常棒，剧情也很不错，尤其它有一点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香港有一阵子非常非常的流行拍僵尸电影，主要是林正英饰演那个道长，那故事就是大概就是他会收服某地的僵尸这样子。那麦浚龙这部僵尸则是有一些和以前80年代的这些僵尸片致敬的一个意味。那除此之外，这几年像是阴尸路啊、活人生吃等等都是在拍僵尸片，所以大家可能会有点害怕，通常会怕说哎呀，僵尸好恐怖哦，僵尸他这样子会咬我，然后会把我吃掉，然后我被他咬了一口以后我也会变成僵尸，然后跟他一样失去理智，然后就会在路上找一些还没被感染的人类，那我想要吃他。尤其不知道为什么僵尸片通常被设定说僵尸很喜欢吃人类内脏这件事情。那当然这部分我们无从考据啦，不过之前也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在美国吧，有一个男子，他的确是在路上看到路人，然后他就去咬他，活生生的把那个人的脸咬了一大块下来，那可能还有咬其他地方。总之就是有一个美国男子莫名的咬路人，然后把那个路人的脸皮咬下一大块。那后来那个路人好像是因为失血过多死掉，不过这个并不是什么恐怖的僵尸病毒哦，这是因为那个咬人的男子后来被查出来说他吸食了一种最新的迷幻药。那这种迷幻药它是有许多很复杂的成分复合而成，也就是说因为像我们传统知道的一些迷幻药或毒品，不管是安非他命啊，或是 FM2 啊，或者是大家最知道的像吗啡什么之类的，那这些毒品的成分当然就是会导致人们有不同的心快感，或者是一些造成一些中枢神经的作用。然后后来也有一些药头，他们就会为了便宜，或者是为了让吸毒人们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有些吸毒人他已经吸过很多种毒品了，那导致的副作用就会越来越浅。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吸毒刚开始吸会非常的有效，你可能吸一点点就能达到很大的一个兴奋感，或是很大的一种迷幻感，可是随着用量的增加，就是你会毒瘾越来越深，所以你要用的药量就会越来越多。那换句话说， 药对你来讲的副作用，毒品对你来讲的副作用是越来越浅，所以就会有一些药头可能为了便宜，也可能为了希望用新的药物让这些吸毒者能够有不一样的快感，他们有时候就会自己你知道研发，那研发出来的这种新的毒品叫做浴盐，哪个浴哪个盐，就是洗澡那个浴，盐巴的盐。这种新型的毒品呢，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复杂，它是很会让人产生很大的一种幻觉，然后所以它会让人有暴力倾向，那有暴力倾向以后他就会去攻击其他的人，导致说就是会发生我刚讲的什么失恋然后发狂之类的事情，然后所以说像这个就跟僵尸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说它就是毒品导致的一种可怕幻觉的副作用。那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害怕恐怖片呢？我现在就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以僵尸来举例好了。传统来讲，我们知道说僵尸的由来，以中国的民间传说，僵尸就是被埋在一个风水可能很阴盛，就是所谓的阴气俱盛的地方，然后使得尸体不腐化。那尸体不腐化加上阴气聚集，所以呢就让尸体变异。尸体变异之后它会做些什么呢？它可能就会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然后就啪嚓把它的棺材给拆了，从泥土当中爬起来，然后就会一跳一跳一跳的从它被埋尸体的那个墓地，然后跳跳跳跳跳跳到那个当然就是各位人类的家中这样子。那接下来他会从事什么事呢？他当然可能就会想要攻击活人这样子。然后如果以电影来讲，就是这时候会出现道长，道长会拿着各式器具收服他们。那或者是以中国湘西地区来说，也有一种叫做赶尸的一种传说。赶尸可能大家多少听说过，就是说会有一个道士或者是法师，那他们会因为有一些人死在就是故乡以外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必须持符咒贴在尸体的身上，接下来他们就会拿着小铜锣或者是拿那个摄魂铃，那带领这些僵尸回家。那因为像湘西这个地方，它的地属很险峻，通常都会在一些很难走的山路，然后所以必须要请这些僵尸自己走路，因为不方便运送，所以必须要在他们身上贴符咒，让这些尸体可以形成蹦跳前进状这样子，让他们一路回家，也算是一种超度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害怕僵尸？因为各位从一个分析的角度来看，首先呢，就算有一个地方或者是风水宝地可以让死人的尸体复活，他又得到了就是他身体是可以行动的能量好了，那传说中因为变成僵尸后会力大无穷，所以这里我们也把踹开棺材或者是从泥巴中爬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埋尸都会有一个坑嘛，那这坑通常也不会太浅，因为你要把整具棺木埋下，那就算他这些都他办得到好了。那我们也知道埋葬尸体地方一般都不会在市区或者是很热闹人来人往的地方，通常会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僵尸要接近活人，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要能够踹开棺木，然后从很多泥巴中爬出来。那我们以台湾来设想好了，假设他是被埋在一个荒山，就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乱葬坑啊，或不管什么地方，然后他这件事情他都做到了，他从泥巴中跳起来了， 那接下来要一跳一跳的来到有人的地方。那首先我们要先厘清一件事情，就是僵尸他到底有没有方向感呢？如果他没有方向感的话，他怎么知道人在哪里，都市在哪里，他要跳哪里去才能接近活人？那这是一个问号。那如果他没有方向感，很可能他跳着跳着跳着，他不是往人潮聚集的地方走，反而是越来越偏远，甚至有可能会坠崖，或者是山上有很多就是那种陷阱，你知道的。所以第一点，他可能跳不到都市，他就会先迷路，或者是先坠崖啊，或者是你知道就是发生各种意外。所以他要来到人类所生存的都市，首先是有一个相当的困难性这样子。那再来，好，即便他办到了，他也有方向感好了，他就来到了都市。那我们知道现在的都市以北中南，或者是一些，就算我们不要讲北中南好了，就算我们讲一些比较乡镇的地方，可是人类都一定是生存在房子里面，而且房子不是像以前的木屋啊，或者是一些瓦砾做的房子，现在房子都是钢筋水泥。所以他要进入到房子的前提是他必须先把门给撞开。那现在因为治安不是很好，所以很少人家中的大门是没有安装铁门或者是没有锁的。那所以要破坏铁门这件事情，即便僵尸他力大无穷，我觉得也是有相当困难性。而且在这个过程，就是破坏铁门过程中，一定会发出非常巨大的声响。那这是巨大的声响，你就很难不引起屋主的警觉。所以我觉得在僵尸破坏你家大门之前，你应该早就已经听到你家大门在有人就是很重的去破坏它，那就会引起你的警戒。那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你一定会报警，这是人之常理。你不可能听到你家嘣嘣嘣嘣嘣，可是你却毫无作为这样子。那除非你不在家，如果你不在家，僵尸也一定咬不到你。那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来到人群聚集的地方，那他这样一跳一跳走在路上，肯定是非常显眼。就像在深更半夜，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形状的物品在那边一跳一跳一跳，也会引起你的注意力。那引起你的注意力之后，下个动作你会做什么？我们都知道现在3C 非常的发达，几乎每个人的手机都会装网络。如果装不了网络，你就不能玩宝可梦，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会有行动网络跟有手机。所以这个第一个动作呢，如果僵尸被人类发现，一定是马上拍照、录影、打卡、上传脸书。僵尸在这过程当中，他没有被路人包围就已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了。虽然路人会害怕、会尖叫、会什么的，可是一定也会马上把这个消息传遍脸书、传遍所有的社群网站，就会引起警方、媒体的注意。要记得台湾的狗仔队基本上是24小时全年无休在抓新闻的，只要一则这种轰动的新闻传到任何一家媒体记者，他一定是立刻立马都会有那种值班的狗仔队跑到现场去做第一手的新闻采访。也就是说，僵尸根本还没来到任何人家中之前，他一定会先被媒体包围，一定会有那种狗仔队先一步的去想要采访这个新闻。只要采访到这个新闻，他当月的薪水就不用愁了，他会有笔非常非常非常优渥的奖金等着他。所以狗仔队无论如何，就算是开车用飞的也好，或什么都好，他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来到就是这个僵尸的旁边。那也就是说，僵尸在他能攻击人类之前，他会先被记者包围。那当然记者也不是傻瓜，他也知道他要去接近僵尸，所以你认为他会空手刺拳的去吗？他不会，他一定都会准备一些基本的防身配备，不管是防狼喷雾啊、电击棒啊，这些都是狗仔队要常备在身上的一些器具。所以我觉得僵尸基本上在接近你以前呢，他一定就会先被狗仔包围。就算逃过了狗仔的包围以后，然后来到你家撞门，也一定会马上被撞门声给叫来警察，然后被抓捕到警察局去。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害怕 僵尸电影的原因。那下一节我们继续讲其他的恐怖电影。上一节我们谈到了就是僵尸片，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害怕看僵尸片。那这一节我要来聊聊为什么不应该害怕看被诅咒的鬼怪片。什么叫做被诅咒的鬼怪片？比如说像是《七夜怪谈》里的贞子啊，或安娜贝尔、鬼娃恰吉这种，就算是一种就是鬼怪片这样子。那应该很多人曾经被咒怨里面的那个小男孩，还有那个女主角，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或者是安娜贝尔给吓到这样子。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不应该害怕看这样的恐怖片。以像是咒怨来讲，它的故事情节就是说因为这个女性，那她跟她的那个小孩因为被她的先生杀掉了，然后先生生前也对她完全并不好，所以就是有一股怨念。那这股怨念呢，导致说他对于任何进到他房子的人都会有一种怨恨这样子。那也是说我刚终于想到那个女主角名字，她叫做加野子。那她从小就是一个很孤僻安静的人，可是他就是得不到爱这样，所以后来他也暗恋了一个男生，那男生后来也没有要喜欢他这样。最后呢，他就嫁了一个老公，那老公也对他没有好。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加野子后来就是杀了加野子后来就被他的那个老公杀了，老公叫做刚雄，那所以这个房子就充满了怨念这样。好，首先我们反正不管怎么样，像是贞子也是，他们就是生前遇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就是得不到幸福，得不到幸福之后呢，他就有一股怨念，他死了就有一股怨念，那他就把这个怨念变成是只要是你接触他，不管是透过去他家的房子还是看过他的录影带，你就要接收到这股怨念，然后就是他下一个作祟倒霉人就是你。那首先我们来先分析一下，以加野子来说，他是让所有进到他房屋的人都受到诅咒。那首先我们就要讲讲诅咒这件事情。诅咒一般来讲就是认为说产生了恨，产生了怨念，所以很讨厌某某人，希望某某人死掉，如果能够很痛苦的死掉，那就是再好也不过了。我觉得大家应该心中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不管是遇到讨厌的老板，好欺负你的同学，或者是倒你在的那些在的那个人，我们都曾经有过，应该都曾经有过，就是说有一瞬间你恨不得杀了对方。那甚至也有很多人他干脆就付诸行动，他所以就会伤害某个人，然后才会去坐牢，因为有犯伤害罪这样。换句话说，如果诅咒这件事情是很容易成功的，那些我们讨厌的人理论上来讲应该要死很多次啊，然后或者是出门要被车撞啊，会遇到很多很倒霉的事情，再怎么样不济，他好歹也应该要生一场大病，然后躺在床上半年不能动，我觉得起码要这样。可是事实上以我个人来讲，我很讨厌某一个人，或甚至恨到想要杀了他，然后诅咒他，甚至我也曾经在比较年幼无知的时候学那个什么网络上的说法，就是你可能要剪一个什么小白纸人，在那边写上那个人的名字， 然后念一些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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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然后把它的生成写上去。接下来你可能就要用什么大头针刺它。其实我年幼无知时也做过这种事情，可是结果那个人依旧是活得好好的，然后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倒霉的事。班大山哦，有啦，他后来若干年之后是有曾经流产过啦，但他本人也没有很难过，因为他那时候也觉得他对于那个生命的到来并没有到达很期盼的程度，就是反正觉得自己年轻还可以再生这样子。那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我的道德观不是一个很高的人，所以我才会去做这种事情。可是就是诅咒力量没有什么用啊，那如果诅咒力量是有用的，想要发财的欲望应该也很高吧。像很多人他想要中好大乐透好了，或是以前大家乐还在兴盛的时候，是有多少人一天到晚去不管是阳庙阴庙不停的拜拜，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中啊，然后能够一气发财，然后他们就到处求名牌。我想这样的念力如果是很有用应该会发财吧，就是如果你靠单纯的去意念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只有想可是没有付诸行动，意思就是说我想要发大财可是我的作为就是只有签乐透，然后我想要发大财可是我只有买了几次乐透以后我没有一直持续买，我很讨厌一个人恨得想杀了他可是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哦，就是比如说去拿把刀砍他之类的，光只是想。那这诅咒力量如果能够有用的话，每个应该都可以心想事成的。但我这里不是鼓励大家说你要恨一个人就要去杀他之类的哦，不会，因为仇恨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上自己的成熟度会有所淡化或改变，终究你会发现说与其浪费心力去恨一个人，倒不如把这个心力拿来对自己好。但是这是当然这是题外话，重点就是诅咒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的力量啊，如果有那么强的力量大家就不用那么辛苦啦。所以我就觉得说像看这种咒怨或者是七夜怪谈，他是一个死去的人，所以理论上呢就是他死了但是他的怨念还这么强。那除非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成为灵魂的意念会很强大，强大到就是可以一连害死很多人。而且重点注意哦，我们这里说的诅咒是指说如果我们是针对特定的对象，比如说你有一个很苛刻的上司好了，他每天都在折磨你，你每天都在想我好讨厌那个某某上司哦，王大明他超讨厌，你每天这样想他恨他他都未必会有事。但是以七夜怪谈或者是就是咒怨来讲，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也不知道这个人要来他家，但这个人刚好来到了他家，他就可以凝聚他的那个怨念在他身上并且使之成真。我觉得这是太超自然了，我觉得这样恐怖片本身就是超自然，我还是觉得这很超自然。那就算我们相信这样的超自然好了，那解决这件事情不也很简单吗？就是比如说你已经知道那房子假设是有问题好了，那你就知道说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命案嘛。那除非你的工作是中介啊，或者是那种必须要常常出入那种不认识的人的家里，或者是那种明知道就曾经发生过凶杀案可是你还是得进去的那种职业，否则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这种地方啊。像七夜怪谈它有一个传说说看了这部录影带的人七天后就会死，那既然有这样的传说你就不要看啊，你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就是好像一个有人说哦，前面那个道路经常发生车祸，车速一定要保持在40公里才不会危险哦，那你就说啊， 可是我要超过40公里啊，我一定要超过40公里，我最好是80公里啊，我就要跟他赌一把。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性，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话，就是这种几率就会降到最低。那就算万不幸你真的是做房屋中介，必须要去一些就是你必须要处理这些事情好了。很明显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与同伴结伴同行。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如果真的不幸的你很倒霉，你就是遇到一个像这样子的有强大怨念的一个怨灵，他要做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不知道或是你没感受到也就罢了，那如果你已经看到怨灵了，是不是这时候虽然会惊慌害怕，但是还是试着告诉对方说，其实你是莫名其妙的，因为我现在是因为职业的关系不得已来到你家，你不欢迎我可以离开，可是你这样莫名其妙诅咒我，毕竟是无怨无仇，甚至我们不认识对方，我跟你是没有任何的交集，我也没有对你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理论上来讲，如果你有这样强大的一个念力，你是不是应该先去找你的仇人？就比如说以咒怨来说呢，他应该要先去找对他不好的那个老公，那个老公才是罪魁祸首嘛。那再来就是曾经我不晓得啦，因为我没有看咒怨里面有演到公婆。如果先生的对你不好，那理论上他父母应该要出来阻止，如果他父母没有出来阻止，然后让他为所欲为，而且他知情的话，那我是觉得你应该要去诅咒他，就是诅咒这些生前对你不好的人。那或者是你再回头一想，你之前可能工作啊，你就把主要的人都咒死以后，你在想之前的工作谁对你不好啊，或者是谁曾经摆脸色给你看，然后也可能你的同学对你不好，反正就之类的这样子。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应该要优先去找就是曾经跟你有关而且对你不好的人。那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你应该生命中也曾经碰过对你好友善的人，那你不如把这股强大的念力，除了报仇之外，除了发泄你的怨恨之外，你也可以帮助这些曾经对你好的人，因为只复仇是不公平的，你也应该要回报。就是我们人应该就是要讲究说，既然你要讲求就是有仇必报，那你应该有恩也要必还，而不是说莫名其妙的找一些不相干的路人甲乙，然后浪费你的这么巨大这么庞大的一个念力。那在本质上来讲，这样做是浪费的，而且这样做也是非常的任性，是不但任性而且非常的不讲道理吧，我觉得可以这样讲。那有人会说，那你跟鬼怪你讲什么道理，他就是不讲道理啊。我们要厘清鬼怪是怎么变成的，是人。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很任性的人，他就是觉得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要杀猫，我就是不开心，我要做这件事情，他死了就变成那样的鬼。可是如果让他为所欲为，那样就不好了。所以我觉得遇到这样子任性的人类或者是任性的鬼怪的时候，就像是如果他很任性的要折磨你吧，跟他讲道理是不通的时候，以我看电影这么多年的心得，我知道最好的方式当下就是要开灯。如果在那个房子里你能开灯你就赶快去开灯，你没有办法开灯起码你要拿一个非常强光的聚光灯、手电筒之类的，然后照射它。这是目前我觉得如果遇到不讲理的鬼怪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开灯。那相对来说，如果你去看这样恐怖片，你就想这样的事情，就是首先你会遇到这样几率是很少， 第二个真的是遇到了，起码你可以开灯哦。那鬼怪的恐怖片我们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会回来讲灵异片的部分。最后面的这一段，那可能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其他不同类型的恐怖片，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可以不用害怕看恐怖片的原因。因为比如说像是在拍摄的时候，恐怖片好了，那假设有一个人他等一下要饰演受害者，姑且叫做 A 演员，那导演就会跟 A 演员说，哦，我们要在厕所拍，然后你要先在比如说洗澡，然后这时候呢，哦，等一下会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然后你就好像感觉听到声音，诶，你就往那个十点钟的方向看。哦，那我们那边美术已经事先在那边注记一个小黑点，或是有一个什么标签之类的，你就往那个地方看，那就要露出很恐怖很惊恐的表情，因为后置的时候我们会在那边 key 一个鬼脸哦，然后这时候你就要尖叫，就是很惊恐的尖叫，然后你就往那个方向逃跑，跑啊跑啊跑啊跑，那大概到哪里定点 OK 喊咖，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是 B 演员他要演那个鬼怪好了，就会跟他说，哦，你等一下就是在哪里哪里的时候，哦，他洗澡，就是好像要接近他，然后在什么时间点，哦，他会看到那里，哦，那是我们预设的，已经 key 好一个点了，哦，他就会看那边 ，A 就会看那边，然后就会很惊恐，然后往这边逃过来。那这时候呢，你就在后面追他，追追追追追追追，然后等到跑到哪里的时候，啊，你就要停，然后我们会喊咔。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在里面一切是有被设定的。哦，那像有一些，因为现在就是大概蛮多都是需要做后制合成的，所以说基本上演员其实很辛苦啦，拍恐怖片的演员，因为他们就是需要有时候要跟一些他看不到，可是因为都是要用后制做，那你就是要可能跟空气演对手戏这样子，其实对演员来讲是还蛮辛苦的。那大部分都是会用 CG 去制作这样子，所以说这些有时候会喷干冰，因为比如说现场需要一些你知道吗，恐怖片都是需要有一些那种白雾啊，看得不是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就要靠那个干冰机这样子。那有时候可能比方说地面突然裂开，然后有一些就是恐怖的鬼要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在一间房子把所谓的地面，那是地面当然不是真的地面啦，它可能就是事先在地面上有隔一块木板这样，那木板我们会做一些设计，可能会铺一些像是地砖之类，但是薄的或者是塑胶的，反正总而言之它就要看起来像个地板，可是假地板，然后预先把这个地板做出割开，类似像是地面裂开的样子，然后进行一些加工，让这个假地板看起来更真实。那可能还要做一些立体效果，所以可能这个木板它是会有一定的厚度，我们需要加工在里面，可能做一些方式，让这看起来更像是裂开的地面。那灯光呢也要调整好，因为恐怖片的灯不可能太暗嘛，不可能是太亮嘛，所以你灯光什么的可能预先那个滤镜都要出来这样子，然后配合时机就是喷干冰，然后让干冰机制造出那个烟雾茫茫的效果。那接下来呢到了一个时间点，好，我们就要拍那个地面裂开的场景，那之后就是要透过剪接的方式把那个原本是不裂开的地面，是正常地面，然后到下一卡可能就是裂开，那你要透过剪接技巧把它剪在一起， 让地面看起来像是裂开这样。然后透过灯光，通常，如果你灯光是从下方往上照的话，会给人来一种就是会有恐怖的效果，就是那种灯光投射在他人脸上的感觉，就会有些给人家带来恐怖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像是那个什么，有一个人哈，比如有一个人在浴缸好了，然后他被杀掉，然后就是很多血狂喷，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事先安排演员说，哦，你躺在浴缸里面，然后等一下可能会有他可能要先做特殊化妆，然后原本是正常的浴缸水，那等一下可能就是会要透过那个颜料去染那个浴缸的水，让它看起来就是有那个被血染红的感觉。然后当然美术也要在现场喷洒一些那个什么，就是你可能要类似用那种喷漆的东西，然后你那边到处喷啊喷啊。那透过剪接的效果，我们可能就看到有一个人原本躺在浴缸好好的啊，突然间他脖子裂开，然后流血，然后那个血啊染红了那个浴缸。那当然那个里面不是啊，那边是用颜料，可能是应该通常可能是会加一些，现在我也不太知道了，可是以前有的时候就是用一些红色的颜料，红色的粉末，那有的可能会加一些番茄酱，增加那个粘稠度，那可能好莱坞他们有更高级的这样子。然后就看到那个血开始往四周喷洒，那这样就是分开拍的镜头，可是我们透过剪接跟灯光就会看到让它看起来就是很像真的这样子。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在现场的拍摄都是一卡一卡的拍，所以也会在每个镜头之间动用到非常多的美术人员。然后导演可能在这当中就会跟在调整灯光或是镜头在换镜头的时候，就会跟演员说，哦，你等一下这边怎么演，你要走到哪边，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可能要用特殊设备，或者是用那个 CG 用后制合成。然后演员饰演那个凶手的那一个，他可能会很辛苦，因为他可能要特殊化妆，穿特殊的衣服，然后就不是很舒服的状态。所以有时候在导演喊卡的时候，这些演员他们可能就会穿这些特殊的服装，然后或者是赶快把这些服装暂时脱一下，可是妆不能卸，因为等一下还要继续。那赶快去旁边喝个凉茶，抽根烟，然后谈一谈，那等一下再继续回来拍这样子。大致上每一部片的拍摄都是这样啦，只是说恐怖片它可能会在美术或者是后制方面会比一般的剧情片更需要专业人员的帮忙这样子。所以说我只能讲说，如果了解电影的拍摄，那可能你看恐怖片的时候那个惊吓指数就会变很低。像有一些片，就我所知的，比如说像是丽婴宅，他可能你看到有人被活埋啊，好恐怖哦，他渐渐窒息了。可是事实上可能是他下面被活埋那个泥土，它其实只是一块板子，然后那块板子上面铺了一层土，然后制造出像是泥土表面的感觉。那其实是开了一个洞，然后演员的头就是一半在洞外一半在洞内，那下面可能有工作人员搀扶着，然后透过镜头的取角让它看起来像是在泥土当中被活埋，可是其实演员可能是坐在地上，然后 半颗头在板子外面，半颗头在板子里面这样子。那有时候你看到说哦，穿那个白衣服，然后蛮白，就是头发披散在那边的那个白衣女鬼嘛，哇，那个超恐怖的。不过可能那个就是说，他其实是在一个巷子拍啊，演员穿的那个衣服披着头发，那他看起来像飘，其实没有，他可能就是在轨道上面，然后有人在那边推这样子，然后看起来像是有在飘的感觉。然后有时候你看到那些什么恶心的生物啊，比如说像是蛆什么在身上爬，那个就真的是比较考验演员。不过通常可能那些都在好莱坞是有专业养殖啦，那至少在台湾我想他们也会去买那种有专门在做孵化的人，孵化这些恶心昆虫吗，反正就是无菌的啦，是无菌的，那当然会在演员身上，可是也不可能真的让撒满，除非那个演员真的熏牺牲到这种程度，不然大概就是在一些部位放几只，然后后面就利用特效的方式那复制这样子，让它看起来有全身布满的效果。如果是更好的，应该现在的特效技术是可以做到说，就是如果你愿意花比较多的钱，应该是可以直接用后置的方式整个做，而不用让演员这么牺牲这样子。另外我想想看还有什么常拍摄的手段，那像被刀捅，这个一定是不用讲，这一定是用安全道具，然后利用角度，那其实喷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特制血浆这样子。所以说它的拍摄其实可能真的就是这样，不会引起大家太多的那一种幻想空间。不过也不乏有一些传说说在拍鬼片的现场，恐怖片的现场，就是被号称说有发生到灵异事件，那甚至可能看到一些鬼影重重这样子。我这边不是在否认说灵异的存在，事实上我相信另外一个世界确实是应该存在的，只不过我是用一种比较平行时空或者是多元时空的方式看待，就是说可能人离世了以后有所谓的灵魂，但灵魂是一种能量，这种能量之后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展开它另外的一个生活方式，只是那种生活方式不是现在生活在这个空间的我们能够去了解或者是能去知道的，那可能那边的次元那边的方式，我相信那一股能量，只是说因为电影的拍摄毕竟是很科学的一件事情，它是就像我刚刚所说，它是这样有许多的人，然后被设计过的场景，然后演员是经过就是有剧本，然后告诉他说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也有很多的摄影师、灯光师、工作人员、美术人员在现场做支援，当然也会有导演啊、制片等等，就是就像我之前前面有一集讲过的，电影的幕后工作人员他们在制作，所以恐怖片本身是制作出来的，是导演希望提供给观众们一种娱乐效果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然后去拍摄而成的。所以当然被惊吓是一种可以带来生活上的调剂，可是其实我们不用太过因为害怕然后去拒绝看恐怖片哦，或是一听到恐怖片就觉得耶我不要看之类的，因为其实你不妨把它当作是一个作品欣赏，它事实上也就是作品啦，电影本身就是一个作品没有错。那我们用欣赏的角度去看它，不要因为这样害怕就 放弃去看好电影的机会，那就很棒了。那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晚安。